那么只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开显出来而已。那么所以也就是说有了三宝，所以才能够庄严我们的法身，使我们的法身的功德开显出来。这是第四个它的相相，三宝自身是庄严的，它也能够开显我们的这个法身的庄严。我们第五个呢，罪胜义，好，这是个总结。五罪胜义，四宝诸物中胜，三宝诸有无上。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啊，三宝是最殊胜的。好比说譬喻上来说，世间的宝物黄金，在一切的世间的物品当中是最殊胜的。一个黄金啊，或者一个宝物啊，可能价值连城啊。那么所以在一切的诸物中是最殊胜的。同样道理，三宝呢在一切有为法当中是最尊贵的，无上，最尊贵的。我们来看这四种三宝，为什么说它无上？看第一个离体三宝，它本体是清净的五蕴，清净的这个法身离体的。那么当然它这个是在一切有为法之上，它是最殊胜的。不管今天佛陀现种种的身，或者菩萨现三十二应，但是它的本体来说都是清净的五蕴，都是没有任何的杂染。所以虽然说它的这个所现的境界是有为的，但是它本体啊是清净的，所以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它是最殊胜的。第二个化相三宝，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宝，他所开设经典的法宝乃是无比丘的身宝，这一切本体来说也都是清净的。虽然说相上是有为有生灭的，释迦牟尼佛有入灭，无比丘有入灭，但是它本体是清净的，不随生死的，所以它的在一切有为法当中也是最殊胜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个第三个住持三宝，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个塔庙啊、佛像，这个书本的经典，或者眼前的出家人，也是啊，也是一样，都是很尊贵的，在一些有为法当中最尊贵。为什么呢？因为佛的塔庙还有这个法宝，指数的法宝，它本体是法身，法身的这个全体大用。那么戒法一向，它虽然是有为法，那么可能它还是个凡夫，但是它这个戒体是殊胜的、清净的，所以说在一些有为法当中也是无上的。那一体三宝呢？为什么说它殊胜？因为啊，我们讲再凡不减嘛，再生不增。你今天纵然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你心性里面所具足的这种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其实啊一丝一毫也没有增减，只是缘不具足，它没有办法开显。当缘具足的时候，马上能够转地狱火成金莲花，这个时候从地狱里面直接超生到极乐世界，受用我们心性本具的极乐的功德。所以他这个法呢，是不随着这外在的境界的染污而有所增减，所以他在一切有为法当中也是无上的。这是罪胜义的结论。好，那么第六个呢，不改义，这是断除我们这个疑惑。怎么样疑惑呢？就是说有人怀疑说这个三宝这功德是什么样的殊胜，那么它会不会是无常的呢？那个就像八大人经说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无常。那三宝它是不是也是无常的呢？事实上三宝它是常乐我净的，它是不改的，所以可以长久依止的，不用怕。看着第六个，六不改义，四宝炼魔不变，三宝八法不动。世间的宝物这个炼魔也不会变，我们讲真金不怕火炼啊，用火那个金拿到火里去烧，越烧啊越精纯，越烧越灿烂，炼魔不变。三宝呢八法不动，但这个地方所指的三宝只有指这个离体的三宝，这个清净的五蕴，它清净的五蕴呢离体是不生灭的，所以它是不生灭的离体，当然所以说一切的事情的利衰毁誉称疾苦乐这个八法是不能动摇它的。因为它虽然相相有生灭，有现三十二相，有现种种的大神变，但是它的这个内在本体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牵动，外在的这种你赞叹它也好，你毁谤它也好，那么这个世间有成住坏空也好，这个清净的五蕴呢，它都是没有生命，它一样湛然长存，一样是清净，没有差别。 所以不改易，所以因为它是不改变的哦，常住的哦，常乐我净的，所以它能够永远作为我们的一个依持处，哦，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以上就是以这个六个意义来说明，哦，这个三宝之所以称为宝的意思。好，我们看到第三段文的结论。借数又云：四宝为言，离宝为圣，有常住故，为事所归，于三随摄，其事有法。好，四种三宝来说的话呢，好，前面讲离体三宝、化相三宝、住持三宝、一体三宝，这四种三宝来说的话呢，离宝，好，离体三宝是最殊胜的。好，为什么呢？有常住故。好，我们刚刚前面讲它不改的嘛，哈，因为第二个化相三宝，好，佛也入灭了。哦，圣弟子也入灭了，所以它是有为法。那么住持三宝呢，哦，也是无常的，哦，那个法有正，那个正住异灭，哦，那个法也有正法、相法、末法，末法完了就没有佛法，所以住持三宝，哦，也会有无常。那第四个那个一体三宝呢，它是通于凡圣的，凡夫有一体三宝，但是它是这个三宝功德是没有开显出来就是的，所以真正能够作为我们皈依处的，就是第一个离体三宝，最殊胜的，为世间人所皈依。而余三，好，化相住持一体是随摄。我们刚刚讲，离体三宝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好，依止一体三宝，一体的三宝，然后呢，借助着住持三宝跟化相三宝的外缘，来开显我们的这个离体一体三宝，使它成为离体三宝。所以于山随摄的哈，帮助来开显啊这个离体三宝，好，因为它的这个本体是有为法的缘故，好，那这是说明三宝的这个形象。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道宣律子他哈在这个地方是说离体三宝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哈，是最殊胜的。不过他道宣律祖在另外的那个南山三大部，他的另外的律学的著作里面，他又讲了一句话，补充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虽然离体三宝是最殊胜的修行的目标没有错，但是在这末法时代的话呢，以住持为圣。末法时代的话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啊，想要离开这个生死苦恼的境界呢，这个住持三宝啊，它的功能啊最强。在离体三宝是我们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这个在末法时代，这个住持三宝的住持啊，哦，是更重要，所以我们对这个住持三宝的这种恭敬啊、供养啊、的皈依啊，那更是重要。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哦，我们讲住持的佛宝，住持的这个，你看那个大殿这个佛像，哦，大殿的佛像，我刚刚讲到，你一进来这个殿堂啊，看到佛像，你心中啊就会产生正念。一些妄想杂念啊，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虽然说它只是个木雕的雕像而已，但是它就能够升起我们这个正念，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说啊，是非常这个重要。那么这个呢，就事相上来说的。那么第二个，就理体上来，就理上来讲的话呢，各位都知道啊，诸佛的法身是遍满的，当然也遍满在这个佛像，木雕的佛像。它也是这个佛的法身的一部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律上我们讲你毁损佛像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过失啊，因为它也是佛的这个法身啊，表象，它是佛的个法身的全体啊。佛的入灭只是方便说啊，事实上佛是没有入灭的，他的法身是遍满的。好，那么你今天能够面对佛像，你观察它就是佛的没有入灭的法身。今天你礼拜佛，你就观察佛他的法身就现在你的前面，你的前面接受你的礼拜。比如说阿弥陀佛不是在十万亿佛陀之外啊，他就在大殿这个木雕这个佛像就是阿弥陀佛。你能观察他就是佛的法身的话，你就能够得到法身的加持。哦，就像各位，相信各位都听过那个西藏很有名的狗牙舍利的故事嘛，哈，哦，各位听过吗？听过的举手。好，那我讲一讲好了，我反正大家都听过，好，那我就讲一下啊。这故事是蛮有名的哈， 就是说有一天呢、啊，这个西藏有个老妇人呢、啊，这个老妇人、啊，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每天呢、啊、早上起来呀、啊，到晚上起来呀、啊，没什么事就拜佛拜佛，那么求三宝加倍，求佛力加倍。那么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啊要到印度去做生意，他儿子是做生意的，那结果他这个老妇人很高兴啊，因为印度是圣地嘛。那么他说你，他想他的儿子既然要印度的圣地做生意的话呢，希望他告诉他儿子说啊，你做生意回来的时候呢，希望你帮我请个佛的舍利子回来，让我能够天天礼拜他。他儿子当然答应了、啊，没什么问题。我就他儿子就去做生意，做了几年之后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呢，走到快到家门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呀，糟糕！我母亲叫我把这个佛舍利带回来，我居然忘了。这时候他走回印度去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怎么办呢？突然他灵机一动，看到路边有个狗的一个骨头啊，他就把这狗的骨头拿起来洗干净了，然后把供在那个这个舍利塔里面，然后送给他母亲，说这是佛的舍利子。这样母亲啊，好高兴啊，这个活那么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佛的舍利子，这时候居然从印度请回来了。非常恭敬，拿到佛堂上面供着，然后上了香，一礼拜，结果那狗骨头放光。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佛的法身是遍满的，这狗骨头当中有佛的法身呢、啊。所以说你要看大殿的这佛像啊，是佛的法身的话呢，你就能够得到佛的法身这个加持。在《大智度论》里面，这个龙树菩萨他也说啊，诸佛常放光说法，众生罪故不见。诸佛啊。常常的放光还来为我们说法，好像阿弥陀佛他实际上不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啊，他就在我们当下，就在我们身边啊，好，他也常常想要帮助我们，好，放光说法为我们说法，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是一个罪障的众生，我们都看不到阿弥陀佛呢？因为众生罪故不见了，我们那个业障啊没有忏悔清净，那么我们业障没有忏悔清净的缘故呢，寻业发现我们看到的啊都是一些罪业的众生，那么事实上阿弥陀佛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阿弥陀佛他想要见我们的心啊，比我们想要见他的心还要强啊，只是我们这个罪障啊障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哦，为什么住持的佛宝很殊胜，因为他是佛的法身，就理上来说他是佛的法身，好，那么这是佛宝，那么法宝的话呢，这个经典虽然说我们所归的这个法宝、哦、是这个灭谛无为的这个道理、哦、是这个真理，那经典呢、啊、你也不可以忽视它、哦、因为古人讲文以载道，这个道啊般若蜜这个道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跟我们这个内心来接触呢？透过语言文字的这个桥梁，透过语言文字的桥梁我们才有办法跟般若蜜这个道、啊、来上接触，像古人做个譬喻标月指，虽然这个标月指它不是月亮啊，但是你要透过这个标月指来看月亮，你也不能忽略这个标月指、啊、你也不能说哦，既然它不是月亮我不要它，那也不对，那么这也就是说啊，虽然这个法性啊、哦、实相的法性、哦、这个灭谛的道理是我们所依止的术，但是你如果没有经典的语言文字那么来做一个作为标月指来指引你的话，见也见不到，你梦都梦不到，好，所以这个是住持的法宝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法宝一定要恭敬，住持的法宝不要看它是一本书，事实上啊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住持的法宝绝对不可以产生轻慢的心。那再来呢，讲到这个住持的身宝，就是说我们各位眼前啊这种烦恼的出家人啊，他虽然说他是烦恼的出家人，但是呢他还是住持身宝，我们仍然要恭敬他，为什么呢？因为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是谁能够弘扬佛法呢？但大殿的佛像他是不会讲话的，那经典的原文字我们去看我们不见得看得懂，一定要有过来人他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好，那么他才能够好来指引我们，就像我师父告诉我说啊，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啊就是个，我像个大蚂蚁，那、啊、你们像小蚂蚁啊，我是大蚂蚁带着小蚂蚁走，他 这个我就说，虽然我他也是谦虚啊，说虽然说我也是一个凡夫众生啊，但是我走了十步路，那你们还在原点，那我就可以带你走这十步路。好，那么一样的，虽然说他是个有漏的身心，凡夫的身，但是只要他讲的法是正法的话，我们在他至少我们在他说法的时候呢，就应当观察他是个佛的使者，他在代替佛陀来宣说佛法，那么要对他呢产生像佛一样的恭敬的心。那么我们能够产生这样恭敬的心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啊佛的这种加持的这种力量，佛亲口为我们说法的这种加持的力量。那古代有常常有讲啊，古人讲的那个在台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没有开悟，底下听法听到开悟了。就像经典里面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他讲说古代啊，那个印度啊，有个僧团的老比丘，这老比丘是出家啊，年老出家啊，然后整天吃饱就睡，睡饱就吃，反正衣食供养都很具足嘛，他也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就是没有上进心啊。那么有一天啊，很不幸的，因为我们出家人的规定啊，居士到寺院来供养出家人，按僧次，今天到戒腊，今天请戒腊最高的，啊，明天有人请，那请这个戒腊第二高的，到僧次一个一个请下来，就很不幸，有一天啊，请到他了，轮到他带他出去接受居士的供养，因为在印度的习俗啊，你去接受人家供养不是吃顿饭，吃完饭就走，不是这样子的，你吃完饭之后你要为他开示啊，他这个老比就慌了，糟糕，平常都没有用功。这个时候吃完饭要给他开示，但是僧差又不能不去，怎么样？硬着头皮去到那个地方去，一个老妇人啊，很虔诚恭敬的给他上的那意思供养他。供养完了之后呢，请他上座，佛法宝座，请他上座，跪下叮咛，请法师说法。所以老比丘讲不出一句话来啊，就在那个地方正襟危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老妇人想，可能是我的恭敬心不够，这个又继续很虔诚，继续求啊求啊拜，求老和尚啊为我开示。所以老比丘怎么样就说不出来，因为他平常没有用功啊，想也想不出一个字出来。结果那个老妇人一直请到最后，他没得门的没办法，他就说：“哎呀，就他说一个字，苦啊苦啊。”他说啊，他说什么很苦啊。老妇人请，他说不出来，觉得很苦啊。结果老妇人哦，他终于为我说法了。结果他很高兴。老妇人叫四维就苦，就四维暗想苦即无我，反正那个观察世间的苦，从苦慢慢慢慢观察到无我啊。这个时候经过深入的观察，结果他这个时候就证得出果。结果呢，他抬头要感谢老比丘的时候，老比丘已经逃走了，不见了。结果他赶快到那个僧团啊，就那个袈裟就供养老比丘，我说哇师父啊，就是因为你啊我才能够证果啊。结果老比丘知道说，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很惭愧，后来他也好好用功，他也证了果。所以这意思也就是说啊，住持的僧宝虽然说他是一个凡夫，他也是有烦恼，他也会发脾气，他也会起贪烦恼，但是呢只要他讲的法是正法的话呢，我们就应当啊做如佛想，在他讲法的时候做如佛想。你看那个老妇人，他就是这一念虔诚恭敬的心，这个老比丘讲个苦啊苦啊，他就能够证果了。那何况我们一个碰到一个出家人，他讲的是正法，我们要是以虔诚恭敬心来听的话，一定会得到利益。所以住持的僧宝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好，那所以说道宣律祖讲这个住持的这个僧宝啊，在末法时代啊特别的这个要紧。那这个就是说明好这个三宝的形象，假二形象的部分。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假三公义。好，前面假一我们说这个心，我们皈依三宝应当发起这种想要了生脱死的这种希望，这是我们这种希望。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假二显相，说明我们所皈的这个境界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希望。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假三公义，就是说你以这念虔诚恭敬的这种希望的心和这个三宝大功德的这个境界一相接触的时候，你能够产生很大的功德利益，也就是说受持三皈依，你能够产生现世乃至未来是很大的这个功德利益。好，那这个公义当中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的话讲到出世的功德，那第二大段再讲到这个眼前啊世间的福报，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了哈。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出世的功德，好，看归敬仪的文。归敬仪云：经云若人得闻常住二字，世人生生不堕恶趣，斯何故也？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时闻解熏本是性，业种即成尽性无失。好，这下第一行下面写个常哦，本性常故。这个地方先引这个经来做证明，好，引圣言量啊来做证明，好，皈依三宝的功德。经云，《大波涅槃经》里面说到，如果有人得以闻到常住二字，所谓这个常住的话呢，指的是离体三宝，因为离体三宝它的本体是清净无漏的这个法身，那法身当然是常住的啦，所以就是常住。那么有人闻到这个常住二字，这个闻的话呢，这个闻不是说听到啊，是说你听到了之后呢，然后能够了解，那么了解了之后呢，能够生起大的欢喜心，然后对这个常住这个法生起大皈依，然后能够在心中受持不施，这个的闻，就说你今天哦，刚才我们讲的，刚刚上面那堂课我们讲到，灭离无畏是法宝，哦，就是我们正式皈依的境界，哦，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你听到这个道理之后，你能够啊，产生欢喜心，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道理，然后呢，在行住坐卧当中不断以这个道理来观察这个人世间，观察我们这个身心，观察五蕴皆空，那么这样构成所谓的闻，能够这样得闻常住二字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世人生生不堕恶趣，生生不会堕落到三恶道。那么为什么呢？是有它道理的，因为第一个讲它的闻解，闻解的功夫了，因为啊以知法佛本性常故，因为知道法身佛本性常故的缘故，这个法身佛指的是离体的佛宝，当然也包括离体的法宝跟身宝这种法身了，因为他能够听闻这个法身的这种道理，实相的道理，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理，那么依这个真理来行，所以一时闻解，一时能够听闻这个道理，同时能够第二个理解，听闻之后又理解，则这个时候呢，熏本是心。那么当然你心中这个思维造作一定会熏阿赖耶识的这个成就的种子，那么在阿赖耶识里面就会熏成一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种子。好，业种即成尽性无失，业种这个是说你在阿赖耶识里面所熏修这种对于般若波罗蜜的这种信心的种子。好，因为刚开始我们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是一念的养性，我们说照见五蕴皆空，道理这样分析好像是没有错，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办法真的亲证，还是这种养性呢。那么这种信心的种子在我们心中先栽培下去的话呢，那么尽性无失，这种亲近的这种信心的善根种子啊，它是不会失去的。阿赖耶识的这个善种子啊，它是生生世世随住着我们，作为我们未来得度的因缘。我今天栽培种子下去了，我们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个种子那个慢慢成熟，然后得到度脱。这是第一个闻解的时候能够在 IS 里面熏种，这第一个层次闻解。第二个乃是能够受持，我们看第二个受持：况能立愿皈依奉为示范，故当累劫亲生亦无羡慕。亲生升华的生，这是亲生。况且呢，我们听到了解之后呢，能够发愿皈依，发愿皈依这个离体的三宝，能够受持不施。我们知道这个生死的苦，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得到这个生死的苦，怎么办？照见五蕴皆空，我今天发愿好好的去学习这个道理，好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这个道理，立愿皈依，同时呢奉为示范。所以奉为示范就是说，我们将离体三宝灭理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依据，那么五分法身的佛宝作为我们的老师，佛所说的话，他所说开示的这种法宝，我们都完全信受奉行，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有人告诉我大圣非佛说，这是你说的， 我心中不怀疑。那么有人跟我说，这个净土法门哦，是阿公阿婆说的，阿公阿婆所修行的，我也知道这是你说的，就不是佛说的。那么我心中也不动摇。那么我们对佛啊，就成一种大皈依。那么再来对身宝呢，哦，遗体的身宝，我们把它看作善知识，哦，它能够指引我们，哦，在没有佛的时候，它能够指引我们，哦，出生时，哦，所以奉为示范。好，能够这样发愿皈依，同时来实践的话呢，故当累劫亲生，一定的啊，可以累劫啊，生生世世能够亲生。所以亲生就是说，你生生世世可以碰到三宝，或者你可以升到人天当中，哦，升到人道天道继续修行，哦，甚至能够出家修行。那么或者呢，你今生生命结束的时候就能够往生阿弥陀佛的佛净土，哦，到佛净土里面继续修行，哦，那么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啊，没有生死的苦恼，哦，累劫亲生啊，哦，亦无羡慕，哦，就义理上来说啊，肯定是不会有羡慕三恶道的情况。你要能够信解受持的话，绝对保证不会到三恶道。就讲到说，为什么前面涅槃经讲到得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恶趣的道理。第一个，你闻解就能够熏种，这个种子未来必定得度。那么第二层是，你不仅闻解，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受持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话，一定不断的使你的身口意不断的清净，那么绝对不会堕三恶道。那么这说明，哦，第二段。再看第三段，如今有人受三皈依，弥勒出会解脱生死。好，这个讲到前面文解，哦，在阿赖耶识里面熏种，这个熏种啊，它这个种子啊，成就果报啊，好，哦，它成就果报啊，哦，是必然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法的时代，我们现在听闻这个三宝的道理，哦，也是离体三宝的道理。我们纵然生生世世啊，在六道轮转，我们也没有往生净土。但是我们最晚在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在龙华三会的初会的时候，必定解脱生死。因为《弥勒下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在释迦牟尼佛法的时候，曾经至诚恳切的受三皈依，受持三皈依，那么我们最晚的话呢？在弥勒菩萨他出世的时候初会龙华三会的时候，就证了阿罗汉果，就最晚。那么那个时候有96亿个人成就阿罗汉。不过当然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很远了，56亿万年后啊，那个中间要受多少苦，最好今生就能求生净土要紧了。好，那么这个是说，当然如果说我们一路就这么懈怠，但是你保证到那个时候也可以得到了生脱死，因为这个种子啊，金刚种子啊，它毕竟是不会坏的。第三段、第四段结论，此乃出苦海是良经，入佛法是切位。这个此的话呢，尤其指的是离体三宝。我们依着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道理来修行，啊，依着这个佛的这个言教，依着这个僧宝、这个大菩萨的这个开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使我们这个能够了生脱死的一个良经了，啊，哈。今天是渡头码头了哈，啊，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哦坐船到对岸去，当然要先到码头。那么这个码头就是经，那么这个三宝就是我们从生死的石岸到达涅槃彼岸的一个码头，哦，这个良经。那么是入佛法的阶位。这个入佛法的这个阶梯啊，透过三宝的这个阶梯，我们能够慢慢的进入到佛法，成佛。好，这是说明这个皈依三宝有这样子的哦功德利益，成佛的功德利益哦，他们心中熏种之后呢，然后生生世世，然后能够受持的话，能够生生世世不堕落三恶道，这是公义。好，那第二小段呢，戒轻慢啊。就是劝诫我们呐，啊，既然知道功德利益的话，不要对三宝有轻慢的心了，啊。你今天在三宝门当中啊，哦，这是个大福田，你好好修持的话，你可以得到大利益。相对的，你在三宝境界当中，这种轻慢的心呐，啊， 这个过失啊非常严重。好，我们看怎么样戒轻慢。先看到第一个什么轻慢的情况，但以罪多恶重轻而慢者，虽曾受贵虽愿还之。就说一个人要轻慢的话呢，为什么轻慢？罪障的缘故嘛，善根不够，我们又造作种种的罪障，罪多恶重的缘故，所以对三宝啊才能轻视，轻而慢者。就说有的人他可能是受过三皈的人，或者没受过三皈的人，他对这个三宝产生一种高慢的心，他认为我自己有能力就好了，我何必要皈依三宝。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有些啊狂禅，不是禅宗啊，是狂禅。有的人那个参禅的啊那个方向错了，结果呢他认为啊这个自信就具足一切的功德，我本来就是佛了，我干嘛要修，干嘛皈依三宝，你们这个皈依三宝礼拜啊这样子的供养三宝啊念佛啊赞叹三宝啊，你们这些都是头上安头啊，多此一举，我们本来就是佛，你只要承担就好了，就是，那么这样就是轻慢了，就邪见了。那么他不晓得一切法因缘生的，有因还要有缘呢，那么但他是因，是不可能成果的。那么他这样轻慢的话呢，虽然他曾经啊受过三皈依，那么随着缘啊还是随着恶因缘啊，很快的他就会失去这个三皈依，就变成外道了。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狂禅啊，他认为哦这个自信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功德，他呢他也不修行了，那么他也不皈依三宝了，结果当他业障起现行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慌了。那慌的时候呢，就开始啊他可能啊去找鬼神了，去找说好听点就是护法，说不好听是鬼神，找鬼神啊去帮他的忙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找佛菩萨，找鬼神，他这个呀、啊，他对佛菩萨已经没有信心了，已经失去三皈依了。那么这样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事情呢、啊。那么或者是有的人，他在受到苦恼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邪见，他认为啊，这个三宝啊，哦，三宝没有力量，为什么我拜佛拜那么久，我信佛信那么久，我的业障还是这么重？哦、他不会怪自己。没有在心地法门用功，他只会怪三宝不理，那最后产生邪见，最后毁谤三宝，那这过失就很严重了。佛陀说这个毁谤三宝的过失啊，比一个人造杀盗淫妄的过失啊还要严重，所以这个过失是很严重。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过失呢？有的去找鬼神，那么有的产生邪见，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刚开始接触三宝境界，刚开始皈依的时候，他不能够仔细去观察三宝的功德，所以他对三宝没有信心。表面上说他是佛教徒，事实上他的内心呢、啊，对三宝根本就没有皈依的心。他面对事情的处理，他还是用他过去老套，或是用他过去老方法，他过去老思想去处理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一个标准哦合格的佛教徒。那么这样的因地的话，在未来啊。很容易失去三皈啊，而且啊很容易造恶业，所以说啊这就是较慢。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对三宝的功德要不断不断的观察，因为我们也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我们对三宝的功德要不断不断的观察，才能够产生对三宝的一种信心，不可动摇的信心，好，才会有轻慢的过失的。好，那么相对的信心的话呢，该怎么做？是故有智人，是故智人出受皈时，专心原始，得命皈依，故感善神随处护助。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刚开始接受三皈依的时候呢，就能够专心原这个持。所谓专心原始的话呢，就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第一个我们应该思维啊，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像甲乙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希求的心，想要希求了生脱死的心，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第一个，我们要对这个希求的心要至诚恳切的去观察，然后使这个希求的心呢，能够强烈的升起。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所缘的就是这个三宝的境界。 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个三宝，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境界。从宝性论的六种譬喻来看也好，那么从四种三宝的观察来好，来观察也好，你仔细的常常的不断的去观察这个三宝的境界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殊胜。乃至而后我们听闻各式各样的这个佛法的道理，或者你实修上有种种的经验，你都可以往这个四种三宝上面来来会通。好，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以这种至诚恳切的有希望的心和外在的这个境界心境相合合，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心中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能够意念这个离体三宝，像《般若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在行住在那个打坐修止观也好，常常去观察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那要是不能观察，至少我们观察业果的道理，善恶业果的道理。好，这个叫专心原始。好，那么所以得名皈依，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称之为皈依。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个三宝弟子，我们就要拿称一称我们今天对三宝的这种第一个希求的心，够不够？我们今天有没有想要希求生死的心，了生死的心？第二个呢，我们对三宝的功德利益，那功德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要称一称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具足的话，我们就赶快要这方面要加强，因为三皈依是一切修行的根本那么三皈依如果不具足的话，未来的修行都只是修一些人间的福报而已，那利益就不是很大了。那么能够这样皈依的话呢，当然我们前面讲到有熏种的功能，还有未来是生论世是不堕三个道 的功德，这个是就这个只有这个解脱的功德上来说了。那附带了一个现在一个小小的功德，一个副产品，就底下所说的故感善神随主互助，所以能够感召到这个善神来帮助我们。在《大灌顶经》里面，他讲到说如果我们皈依三宝的话，我们皈依佛宝的话，就有十二个善神来保护我们，法宝、身宝，亦复如是。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的话，能够有三十六个善神来保护我们，来使我们不受一些世间的这个灾害的侵扰。在那个《戒消灾经》里面他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看一看，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知道说我们还是要求三宝，不要求鬼神他说有一个人他一生都是这个祭拜鬼神，非常虔诚恭敬的祭拜鬼神。那同时他也能够跟鬼神感应他能够看到鬼神来接受他的供养祭拜。那么有一天呢，从舍卫国来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来了之后呢，他祭拜鬼神那鬼神就不敢进来了。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鬼神不进来呢？结果后来他就问这个舍卫国来的那个人怎么回事情，结果舍卫国那个人他说我在舍卫国的时候本来是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后来我因为喝了酒犯了饮酒戒，被我们的国人逐出来，结果流浪到这里来。那我虽然犯了饮酒戒，可是我其他的杀盗淫妄四个戒我都还清净那么持一条戒就有很多的善神来保护我了至少五位善神保护我们了。那这样我四条戒就很多善神来保护我，所以有很多善神保护我，所以你那个鬼神你说拜的那个鬼神他不敢来，不敢进来接受你的供养，因为神那个善神把持在门口那个小鬼他不敢进来。结果这个主人他说受持三皈受持五戒有这样子不得了的功德，因为他这个人可能也是这个有点那种喜欢感应神通的，所以他就想到说这样我也要受五戒。他想说这个人受四戒都有这样功德，那我要受五戒的功德更是殊胜结果他就跟舍卫国的这个人就佛舍来受五戒。他受五戒之后呢，他对这个佛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信心，他就想要到舍卫国去见佛。好，结果呢经过一段的时间准备，他就准备好，他就往舍卫国出发去见佛陀。那么走到中间一个路程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荒郊野外的，天色也暗，找不到这个旅馆，他慌了。结果好不容易看到前面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住处， 他们就赶快去到那个住处去啊，敲门，哦，请那个里面的人让他住一晚。结果里面的人打开门，打开之后有个女人啊，哦，打开门，哦，然后看到他，然后他跟那个女众说，我想在这个住宿一晚。这个女众说不可以。但是这个结果，这个人，这个男众啊，他就一再再求这个女众啊，说啊，我只住宿一晚，我住一晚，我马上就走，明天马上就走。结果这个女众怎么说，就是不可以。哇，他很纳闷啊，说为什么你不让我住一晚呢？他说啊，这个女众说啊，我先生是罗刹，吃人的罗刹，你住到这里的话，今晚啊，他待会就要回来，你今晚会被他吃掉，你会死掉，我劝你还是赶快走吧。就这个人想啊，我那个社会国那个人受世界那个鬼神的鬼神都怕他了，那我是个受无界的人，我还怕这个罗刹吗？他说没有关系，你让我住。结果他在这个地方住一晚，果然他的那个女众的先生，他这个一晚上都不敢进来，在那个四十里外啊，在那边徘徊啊，想进来是不敢进来。后来啊，第二天早上啊，这个男众啊，要去社会国这个男众，他早上看白天天亮，看到屋里面啊五肉狼藉啊，真的是都是人骨啊，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害怕，啊，他知道哎呀，真的是罗刹，吃人罗刹。不过从这个例子就知道说，一个人受了五戒，感到这个善神的保护啊，所以他那个罗刹都不敢动他。当然受三皈依的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我们真的要是受三皈的人，你说你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的话，你今天碰到什么灾难的话，你就不会常去找鬼神啊帮帮忙啊，哦，帮我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哦，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好，这就讲到第一段出世的功德。那当然佛陀知道我们众生啊对眼前的功德也是很重视的，讲到未来的功德啊，有时候我们众生的心还不能动摇我们众生的心，那佛陀也会方便的告诉我们，你这样受持三皈的话，眼前也有大福报。所以看到第二段眼前的福报，我们看这个文，皈净仪又云，较量功德经云，四大洲中满二圣果，有人进行供养乃至其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摩甲皈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议，以诸佛众为三宝圣故。在师门皈净仪，哦，这道心立足所著的，哦，他说他以那个较量功德经里面的开示说，在四大部洲的当中的众生呢，哦，那么满二圣的果，全部的众生，哦，都成就二圣的果报，那么有一个人呢尽情受的供养这个四大部洲的这个二圣的人，哦，饮食啊衣服卧具汤药，活着的时候进行供养，乃至死的时候呢，一个一个给他们乞塔，供养他们。各位想，这个福报不得了啊！哦，四大部洲的人又供养他，活着的时候供养，死的时候全部给他乞塔，福报不得了啊。佛陀说啊，这个福报还不如说一个善男子啊、善女人啊，他至诚恳切的做如是说，我摩甲皈依佛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所得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这个只有佛的正能量才能够说，哦，我们啊凡夫是不能够理解的。我们今天皈依佛法僧三宝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得到啊这个很大的福报。为什么呢？以诸佛众为三宝圣故，在所有的福田当中啊，三宝啊是最殊胜的福田。像这个田，你今天栽培同样的这个稻米的种子，你的田如果是肥沃的，你这长出来的稻米一定是肥壮，哦，非常的好，那丰收一定非常的丰收。那么三宝就是个最肥沃的田，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花同样的努力来供养、来恭敬、来皈依三宝的话，你所得到的果报，啊，最殊胜的。那可能会想说，哎，我们也皈依三宝了，我怎么感觉不到我有那么大的福报呢？事实上啊，福报是有的，只是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那为什么没有呢？被我们烦恼所遮盖住了。因为我们平常啊虽然皈依三宝，但是我们又没有照三宝的话好好去做，整天在那个地方啊颠颠倒倒的。所以说呢，虽然是福报还是有，但是我们的烦恼势力太强了。那有这个烦恼的话，当然必定要承受到这个痛苦的果报，所以因为烦恼势力太强，所以痛苦的果报先起现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这个我们皈依三宝啊，他福报是不会失去的，绝对是有， 否则这个圣灵量绝对不会欺骗我们。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心境和合的话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这种功德利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一个佛弟子当然皈依三宝这个下手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思维能皈依的心和所皈依的境界，能皈依的心的这种需求心升起来，所皈依的境界的殊胜，不断的从教理上思维，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升起我们皈依的心。那么还有第二个方法，当然是额外的，因为时间还有一些，我再说一下第二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升起皈依的心，而且方法也很快，就是靠拜佛，靠礼拜，礼拜这个佛陀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也不太懂这个我们今天的拜佛啊，能够修皈，能够忏悔业障，能够积极资粮，这个虽然理论上知道，但是信心啊也是还不是很够。但是呢，因为我在联谊室的时候啊，师父叮咛我们拜佛，当然尽量多拜，不敢少拜。那离开联谊室之后呢，那么我每年啊都有几次会回到联谊室里面去。那见到面的话呢，我师父就会问我说啊，梁医师啊，你一天拜多少拜？那这个时候啊，我要是跟他说啊，我一天拜100拜，他老人家就开始要念了啊，这个太少啊，怎样的？那我要是跟他讲啊，我一天拜300-400拜，他老人家很高兴啊，这还可以。那我就是这出家5年10年啊，就是刚开始动机也不是喜欢拜。